对。好 ，OK， 好，所以第一个哦，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第一个功课就是尊重父母的权柄，尊重在上位的权柄，哈，顺服。那将来他们长大还要尊重政府，对不对？你看，如果我们不尊重政府的权柄，我们可能开车就会超速啊，哈，我们就会逃漏税啊，对不对？哈，等等。那我们要教导孩子从小就学习尊重权柄，哈。那在家里学习的顺服父母，顺服父母呢有四点，哈，四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讲发命令，他们要立即去做，对不对？这个我以前已经讲过，哈。我们不能一讲，我们不需要一讲再讲。大家记得我上次问说，我们有人问喊一二三，你们现在回去有没有改过来？不要再讲一二三，不必哈，讲一他就要来了，对不对？哈 ，OK， 好，所以我们要要求孩子，当父母发命令的时候，讲一遍就够了，他们就要立即反应。OK， 好，第二个呢，他们要完全的遵行。比方说，像刚刚那个王辉提到，他叫他的孩子收玩具，孩子说我已经收完了，就后来他发现怎么样，没有收，对不对？哈，这个就是没有顺服。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孩子真的收了，可是没有收完。有没有哈？他妈妈说把玩具收干净，他的确是把了几样的东西是收，可是他没有完全收干净，他就认为他怎么样顺服了我们的命令，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他没有完全的顺服。好，所以父母我们要教孩子顺服是第一是马上去做的，第二是完全的遵行，不是只做一半。OK， 好，第三呢是不挑战父母的权威。什么叫挑战父母权威？你一教他怎么，他就说为什么？我不要。这叫挑战父母的权威哈 ，OK。所以我们要跟孩，我都跟孩子讲哈，很做很多的事情呢，我基本上我都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妈妈要你们这样做。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我没有解释的话，你要先顺服我才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能先问为什么，然后才决定你要不要顺服我，那个就不叫顺服。懂我意思吗？很多人哈，我不知道你们在家跟孩子的互动怎么样哈。很多我看过一些父母的互动是这样子，他们叫孩子做一件事，他就说为什么，然后妈妈爸爸就解释为什么要你这样做，然后孩子说那为什么怎样怎样，那爸爸妈妈又继续解释哈，所以两个人就一直谈话到最后呢，妈妈根本都忘记他要孩子做什么事情。好，然后呢，那有些情况是孩子讲到最后终于觉得嗯好，他要去做他就去做了，那妈妈就觉得满意了。OK， 他讲了哈，然后这样子两个人对话满意的。你知道像这样的问题是在哪里吗？你没有让孩子先去做，而是一直跟他解释回答他的问题。你知道这样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吗？这样的问题是出在说，你现在解释到最后，孩子去做了，为什么？他不是因为顺服你，他是同意你啊，因为你讲的有道理。你懂我意思吗？妈妈啊，你讲这样啊，对对对，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我去做了，那不叫顺服啊，那只是他同意我的说法，这样懂我意思吗？哈，那所以呢，人家是有做过统计哈，发现这样子管教方式下来的孩子会变得非常的好变，因为他会一直要挑战你的权威嘛。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好，你又在想想一个理由。那为什么这样？又一直理由，搞到最后我们自己都头快痛死了。而且你就发现，孩子越大，你就越变不过他。我们把孩子养成一个，他会一直想办法去跟你辩论，想办法找你的漏洞。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好，所以我跟我孩子讲，你要理由可以，你先去做，你做了之后，我才给你理由。因为顺服是不管他同不同意。你懂我意思吗？你今天你去公司上班，老板给你一个命令，你要先想一想说，哎，老板你这命令有没有道理，我才决定要不要做吗？对不对？老板给你，你当然可以跟老板沟通，好，这个是我们到大了，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一些事情，但是呢，老板的命令你的选择你要做，不然你就走路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挑战父母的权威，他可以问为什么，但是请你先顺服，顺服完你去做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不是在做以前你一直跟我变到最后你选择一的，你同意我你去做了，或者你不同意我你就不做，对不对？那这就没有达到要孩子顺服的目的。好，
那个顺服，是开始的时候就要教导他变顺服，还是说，哎，怎么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开始还是说， 就是那个顺服可以
是
怎么顺服他，就一开始就
顺服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说你来吃饭了
OK
他就要回应，他就说 OK
马上来，
他就要来、来吃饭。
这个顺服实际上是要先养成他的习惯，
对，
而不是说他肯定你要他顺服的一开始他肯定为什么，他就开始问你为什么了，
对，
那那时候就不管他，就是你就得
你就是得要这样子做，
就是、慢慢就把他养成这个习惯，
是
这样子，
对对。那但是我们有讲过齁，顺服的时候我先讲完，然后我下面讲有一些例外。比方说我们讲过说孩子要 responsive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发一个命令他要马上有回应，但是回应呢一的是他马上去做，或者是有的时候记得我举的例子吗，可能他正在看一本书或者他正在写功课，他想要把他的功课写完再来吃饭，对不对？那这个是合理的要求，可是他要 verbally 要讲出来。有些孩子不回应他就继续写他的功课，然后妈妈就一叫再叫，最后就说我数到三，一二三，
就这时候你就跟他讲你这个情况你就要这样做，
对，这所以这都是要教导的，因为孩子不知道哈，所以我还就是这种事情都是我们发生过的，孩子不晓得。那我就后来我就很生气，我跑我说你有听到我叫你来吃饭吗，他就说我听到了，但是我要把功课写完。我说那你就要讲出来，你要告诉妈妈说妈妈 OK 但是先让我把功课写完，那这样就不叫不顺服，对不对？这样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当然我们又不是暴君说你不准你现在一定要来吃饭你不能写功课，那就变成我们犯罪了哈。但是孩子不能 一声不吭的继续做了他的事情完全不理我们，这个就没有顺服父母的权柄，没有尊重我们，这样可以吗？好 OK 好。那第四个是不发牢骚，这个很难，但是要操练他们学习哈。所以发牢骚就是他去做了一边做就是都叫我为什么不叫哥哥，昨天都已经收完了为什么还要收，就是这样。有一个妈妈我觉得妈妈很有智慧哦，她叫她孩子收玩具，那孩子说为什么要收玩具，等一下玩了还不是又乱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她妈妈说哦，那这样子吗，那为什么要每天吃饭呢，你昨天不是吃过了吗？那所以我们要比孩子更你知道更机灵哦，更有智慧哦，更聪明哦，因为孩子真的是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那种问题来挑战我们，在那里发牢骚，那边叽叽咕咕叽叽咕咕 OK 好。所以比方说像我的孩子，我的老二他比较挑嘴，他就有时候看我煮的东西他不喜欢，他就会在那里嘴巴一边拿碗筷一边在那边发牢骚，又是吃这个，就是这种口气有没有？那我就说哦，我从来没有勉强你吃饭哦，你可以选择不要吃饭哦，你现在想清楚，我还没有盛饭，你想清楚，如果你不要吃这个饭我可以 save 起来做我明天中午的便当，好，我还省做一餐呢 OK。 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决定要吃饭你就乖好好的吃，你快快的吃，你要 appreciate 人家为你做的事情，那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fine 你可以告诉妈妈，妈妈今天晚上我不要吃，但是你不要用这种发牢骚的，因为你这样是对服侍你的人为你做事情的人是不公平的 OK。 那他最近呢就比较不敢，就是说他慢慢在改变，不是说完全没有，他会慢慢在改变。但是我告诉他说你可以，你不要用发牢骚的方式，你可以 verbally 好好的讲，妈妈我不喜欢吃这样的菜，像我老大就是这样啊，他虽然吃了但是他会跟我讲，妈妈我不喜欢吃今天的菜，对不对？那他这个是表达他的意见，他不是在 complain， 大家要分清楚 complain 跟表达意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今天煮这个菜好难吃哦，这个是发牢骚哦，我不喜欢吃这种菜，对不对？这是发牢骚。但是你口讲话的口气，妈妈你今天煮这个菜我觉得有点苦我不喜欢，这个是表达意见，这个是我们要允许孩子能够表达意见，我们又不是要把他们造成机器人什么话都不能讲的哈。所以我要教我的孩子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表达你心里的想法，不是用错误的方法来表达，这样清楚吗？好 OK 好。所以顺服，大家记得顺服有四点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做到的。第一个你要有立即的反应，好。第二个你要完全的遵行，第三你要不挑战父母的权威，我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我要你做这些事情，好。但是呢像他们有时候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要吃这个菜，有些菜有些青菜像那个芥菜很苦嘛，他说妈妈为什么要吃这个菜，我就会告诉他们因为这个菜有什么什么营养 OK。 那讲了他们就我说就吃了 OK 好。那
很难，我
什
么意思就可以把孩子做
通工作。好，没有，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子，如果你决定不吃这个菜呢，那你这一餐就没有饭了嘛。有些家长是这样，他像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 他的孩子到现在都不吃青菜，那他就说啊，怎么样叫他吃青菜都没有办法。我就有一次我们聚餐，我就看他，他孩子不吃，他就把他吃掉，妈妈就自己把他吃掉。那我们家是这样哈，你如果决定你不要吃这个青菜呢，可以，你有这个自由，那就是这盘饭我全部拿走。如果孩子还有别的东西吃，他为什么要去吃他不喜欢吃的东西呢？你们了解我意思吗？有些家长呢，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让孩子吃这个或吃那个，但是他就说孩子不喜欢吃这些，也没办法逼他了，好了，就把他不要吃的拿走，就剩下那些他要吃的。为什么？因为怕孩子饿，怕孩子营养不够。但是呢，你知道以我们人性啊，饿一餐呢，你就知道下一顿就怎么样，自己就会吃了。好，所以如果对于那种呢，第一个我们要先想好，他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个东西？青菜有那么多种，好，他是不是一定要吃那很苦的芥菜呢？不一定，对不对？我们可以买其他比较能够接受的菜。好，但是如果是属于那种他什么菜都不吃的，我现在讲的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哈，什么菜都不吃，或是有一种相反是什么肉都不吃的 ，OK， 像这样的情况呢，我就会，你要不然妈妈给你，我们家是这样哈，妈妈给你的东西是均衡的，有菜有肉有饭，这些东西均衡，你要不然你就照单全收，要不然你就这碗饭你就不吃，你就饿肚子。你这餐饿肚子以后呢，你当然我们家是这样，你没有吃完饭，你没有任何点心嘛，这是正常的，对不对？好，你就东西要收好。有一个妈妈呢，她也是回去用我的方法，她说不管用，因为她说她把孩子的饭拿走，孩子也不 care。后来我也不了解为什么，之后再谈谈谈才知道，因为呢，孩子肚子饿就怎么样，自己打开 pantry 就吃点心嘛。
我要求他做饭做好吃，不可以走来走去，因为动啊动饭会打翻嘛。那我中午煮饭给他，他打饭了，我说 OK， 没有饭了，妈妈只有煮了一份，你的没有了，我就倒着他面倒在垃圾桶。
是，
过一会儿他跟我说再见，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他自己爬到厨里拿饼干吃。
对对，那就 defeat the purpose， 你要教他的东西就没有达到，因为他不饿了。他不饿，他就不会想要去吃饭哈。所以当然，你如果没有吃完饭，你没有任何点心，这个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好，那你没有吃点心，到下餐一定饿吗 ？OK， 那你下一餐饿的时候呢？你不要给他新的饭，你要给他上一顿的饭，热了再给他，因为你的目的是要他吃掉那些菜，你的目的不是要他吃饭。你这样清楚吗？所以有一个孩子，他就属于有智慧的孩子。他妈妈上完课之后就回去跟他，孩子就是不吃青菜的。他回去跟他讲，我今天去上课，老师讲哦，他们家是这样这样这样 ，OK。然后呢，他就跟他孩子讲说，你看，你觉得划算吗？因为不吃青菜那一碗饭通通都不能吃，你觉得划算吗？他孩子想一想说，嗯，的确是不划算。所以妈妈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今天这些菜你都要把它吃掉吗？他说，嗯，好，我都把它吃掉。而且他都跟他讲，他说对啊，而且妈妈，你看我如果今天不吃掉，我等一下下一餐我还要再看到他们，我赶快这一餐把它吃掉吧。哦，这是我们家的方法 ，OK。好，所以收发呢，我们家在吃饭，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老二虽然会 complain，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说他不要吃的，他还是都把我给他的饭都把他吃掉，因为他知道不吃就是肚子饿，没有任何的点心，而且呢，他知道他现在不吃，他下一顿还要再看到这顿饭。OK， 好，
就是你的 pantry 冰箱都得说好，
要说好，对，要说好，对，对，然后。你不然你就把那些点心东西你就收到别的地方去嘛，因为你 pantry 就放那些你煮菜需要用的东西，他吃的零嘴你就把它收到别处，让他不知道够不着的，或者是他不知道你藏在哪里的地方。好 ，OK， 这个都是小动作，我们父母可以做的嘛，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千万不要说你把这顿饭拿走，然后呢他有好多点心可以吃，那就没有用哈。OK， 或是这顿饭拿走，下一顿煮他一顿他爱吃的，那也没有用。OK， 好，所以那四点哈，不发牢这个完立即去做完全遵行，不挑战父母的权威，不发牢骚。好，那当孩子不顺服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哈，这是他们对我们权威的挑战，还是他们合理欲望的诚实表达哈？这个我们刚刚有举过例子。还有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有一些时候，你跟孩子讲，孩子很发脾气，他不顺从，其实很多时候是他的生理很累了。他在身体上很累，特别对比较小的孩子，他们现在有的孩子去 daycare 哈一天，或是上学一天，回到家他们其实很疲倦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傍晚或是到晚上接近睡觉的时候，小孩特别 cranky， 那个时候我的做法，以前我比较不懂，没有智慧，我就觉得他们是反抗，所以我就打或是用别的方法 来纠正。后来我发现说，哦，不是，他其实是因为累了，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身体去做我要他做的事情。通常像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把他抱过来让他cool down，我说你不要再跑来跑去了，来cool down一下。好，然后我说我们一起来收，或者叫他收玩具什么，我就在旁边帮着他，我收一点他收一点，然后呢我就带他去睡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早点叫他做了，我不要拖到他已经不行的时候才叫他做，那就是我陷孩子于不义，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他是不是身体上的疲倦，或者他可能哪里不舒服，或者说他是正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们要叫他 verbally， 你要回应，你要告诉我。好，好，第二点，我们要教孩子他们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千万不要壮大孩子的老我。什么叫壮大孩子的老我呢？就是对他们有求必应，他们要什么呢我们就给他们什么，处处迁就他们，这个是让孩子以为说大家都要听他的。像这样自我中心的孩子呢，通常等一下第三点会讲，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他觉得大家对他为他做的事情都是应该的。好，那我们要让孩子，我们父母自己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孩子需要的，什么是孩子想要的。好，那需要的比方说他们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父母的注意力，对不对？他们需要每天够用的营养，好，他们需要有玩的时间，对不对？他们需要学习一些东西，这个是他们的需要，我们父母必须要供应他们。但是什么不是？比如说饭前吃糖啊，一个很盛大的 birthday party 啊，一个 Nike 的球鞋啊，等到以后你们孩子大了，现在是 iPad， 以后不知道是 i 什么东西要出来了，对不对？那个东西呢，就在我的标准来看，就不是必要的东西。大家同意吗？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孩子需要的，我们父母有责任供应他们，什么不是孩子需要的。那我们要让孩子懂得，我尊主为大，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要让孩子懂得敬畏神，那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包括什么呢？你会想到别人的需要。像我们家呢，我们的爸爸跟我们的 schedule 是完全相反，他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人，所以我们大家全家，我们一家五口人，四个人全部都起来了，就叽里呱啦，房子很吵，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从小就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所以大家都要安静，要尊重别人，想到别人的需要。好，所以这个是我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那你可以想想你们家有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是学习要去尊重别人。像今天早上我说拿那个 cereal 盒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尊重？好，别人看到一半你就把它拿走，基本上就不是尊重，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会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而且尊重别人的东西。我发现有些人自己东西很爱惜，可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玩都给人家弄坏掉，因为不是自己的。好，我们要教导孩子懂得尊重别人的物品，这个包括说什么，你要拿别人东西以前你一定要问。像我那老二，孩子不懂什么叫做偷啊，他们没有偷的观念，他只有一种我想要什么我就要拿的观念。那小时候呢，我的孩子有时候他们，尤其是我那老二，他是看上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把它拿走，他也不会问，不管那是谁的他也不会问。那被我发现之后，我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我说呢，这个取而不问谓之偷啊。好，我就说别的东西你没有问人家，经过人家同意你就拿走，虽然你不是恶意的，你不是真的要偷他的东西，你只是拿来用，但是呢，对，从妈妈的角度，从对方的角度，就是你拿我东西你没有问我，你是要偷我东西吗？所以这就是要教孩子尊重别人的物品，你想要别人的东西，你需要用别人的东西，你一定要问人家，经过人家的同意。好，第三，好，那个尊重他人就是可以跟别人 share 的孩子，你的玩具虽然是你的玩具，但是别人也可以跟你一起玩，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要教导孩子的。然后要教导孩子爱惜东西跟大自然，好，而且这个都没有问题嘛，哈，你的东西你要好好爱护，家里东西不要，东西不要把它弄坏，对不对？还有大自然，不要乱丢东西，乱折花木，哈，这种乱丢垃圾。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教孩子的，而不是把他们养成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好，那自我中心的特征，孩子会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周遭人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你看到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孩子，他跟你要求一样东西你没有给他，他马上撒野哭闹，因为他没有得到怎么样他应该有的满足，他觉得你们都没有来配合我，你们没有来满足我，没有来爱我。好，甚至有一些孩子就会用这点说，你不给我这个东西你不爱我，会用这种来要挟父母。但是我像这种孩子，我就会告诉他说，我不给你就是因为我爱你， 对不对？我爱你，我知道那东西对你不好，是不是你需要的，所以我不给你，正是因为我爱你。好，但是孩子不懂，孩子认为说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就是你不爱我。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父母要能够智慧的分辨，孩子不懂的，这是我们要教的。好，好，那我很喜欢这个《务实管教不抓狂》这本书里面哈，他说爱不是满足孩子所有愿望哈，我们培育出太多只会接受的孩子，他们不了解什么叫给予哈。那个大家自己把那个字放到框框里，我那个打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哈，而是时刻挂在嘴巴就是给我给我给我。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样，我真的有时候看到我孩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怎样给我给我，我要我要哈，就是这样子，从来没有说妈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给你，没有。他们都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哈 ，OK， 好，那这个我们要慢慢教导。那我的孩子，我很感谢神，他们到现在自己会来问妈妈，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学会付出了，学会去看到别人的需要了？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是一个长大。好，你看到他们就在长大哈，从以前只是要求别人来供应他们，到现在开始会去看到别人有没有什么需要，会去问说你需不需要帮忙？这个就是一个长大的标记。OK， 第三，我们要教导孩子有一个感恩跟知足的心哈，这边很重要。什么叫知足？来，我先问大家，什么叫知足？你不要看答案。你当我想到说我们要知足常乐嘛，中国人这样讲，什么叫知足？
很容易就开心。
很容易就开心。
满足于现状。
哦，满足于现状，很好。来，请进，正好最后一份就等着你了。
我一直在，
好。满足于现状哈，很容易就开心哈，非常好。知足哈，不是说我有什么好。我们常常讲说啊，你看我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配偶，孩子又很乖，好，这个工作很稳定，对不对哈？啊，我真是太满足了哈！礼拜四又可以来上这种课，我真是太满足了哈。当然这样我们是很满足，对不对？但是知足是包括什么？我就算孩子今天不乖。还是可能成绩不好，可能最近失业了 ，OK， 这个房子也小小的，车子也烂烂的 ，OK， 也礼拜四也没有这种课可以来上 ，OK， 就算没有这些东西也怎么样，觉得 OK 才叫知足，你这样懂我意思吗？知足不是我有什么啊 ，I feel so good 叫知足，知足是当我没有什么的时候，我也觉得 it's OK。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是说，别人有 iPad 你没有 I'm fine， 别人穿 Nike 的球鞋我没有，我也很好，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是我们要教孩子学习的一个知足的情况。那你看那个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保罗他就说，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他举了例子，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你看哈，卑贱也可以满足，丰富也可以满足哈，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才是我们要教孩子学的。 Otherwise 我们的孩子就会在缺乏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没有挫折容忍力，他就会很 fussy complain， 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 iPad 我没有，对不对？好，他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
怎么让孩子知道那个，就说那个知足和不求上进。
哦，不求上进 ，OK OK， 就说他对啊，妈妈，我考90分就，我考60分就可以了，
对
，OK，
就谢
谢。好，那现在这个不求上进，看是谁的标准。OK， 因为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父母要求他们达到这么高，他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认为他们不求上进。但是我们现在把我们自己降到孩子的标准里面，我们来看，他是有能力达到这样，他不愿意吗？好，还是说其实他的能力只能到这样子？这个是两件事情，我们要能够分辨，因为我们应该是能够了解我们孩子的能力的。好，像我们的孩子，如果他明明你知道他是可以每次考试考至少90分。今天呢，他拿一张考卷来60分，或是好，那你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不对？这就是，或是你知道他的能力这么高，他 always 只是觉得这样就满足了。好，像这种要 motivate 他，这种就说你要鼓励他说，妈妈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好，而且呢，回到我们刚刚讲孝敬父母，哈，尊荣父母，尊荣父母有一点是 honor， 英文叫 honor your parents， 就是让你的父母得到荣耀。OK， 你可以告诉我在我们家是这样。我说，如果比方你在外面你没有礼貌，你对人家没有礼貌，那请问一下，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说这个父母没有好好教，对不对？我就跟我的孩子讲，那你有 honor your parents 吗？没有。 好，那像写功课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会跟孩子讲圣经里面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所以我就跟孩子说你可以考90分，可是你都不认真去读，你每次要考60分，我说请问神有得到荣耀吗？或是你有 honor your parents 吗？我是从这个方面来 motivate 他们。那你也可以鼓励他们说，一方面就说妈妈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的，你可以再更努力，好，你看，而且呢你如果做得好你就 honor 你的 parents， OK， 你可以从这些比较正面的方法去鼓励他，而不是一直讲，尽量不要用负面，负面就是说你明明可以考90分，为什么你每次都考60分，这个是反其道而行，你这个会让他觉得说我考60分有什么不好，还不是都过了吗？也没有留级，你懂我意思吗？哈，我们如果一直从负面的口气跟方法来教导他们的话，他们也会用负面的方法来反击。他讲的也没有道理啊！你觉得60分跟90分都是过了啊？他没有留级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鼓励的是说，我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妈妈希望你能够发挥，不然你就浪费你的才干啊。那还有一点是哈，有那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你可以跟他分享哈。那如果你们没有信主，你就说老天爷嘛，哈，我们中国人就讲老天爷嘛，哈。你可以像圣经里面有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主人呢，是神讲的一个比喻哈，他说有一个主人，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呢，他就把他的三个仆人叫来，他就跟他的三个仆人说呢，我这边有一些钱，我要托付给你们来管哈。那其中有一个，我就给分给国敬，我就给他5000两银子哈，给陈琳呢，我就2000两银子哈，给贝荣，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哈，给贝荣呢，就给了1000两银子。好，那为什么你给5000、2000、1000呢？因为主人是按着这个三个仆人他们的才干。他知道这三个人有多少能耐，就交托给他们多少哈。好，那这个主人就说：“你们就好好的运用这笔钱财，等到我这个回来的时候呢，你们要来跟我交账。”主人走的这段期间呢，第一个5000两的银子的仆人呢，马上就去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又赚了另外5000，所以他现在有1万2了。这个2000两的呢，也去做生意，按着他的能力跟才干，也去努力的做，他也 double 了，赚了2000，所以他现在有4000两了。但是那个拿1000两的银子的呢，他就想，我的主人是一个很严厉的主人啊，我假如把这个1000两银子拿去投资或是做什么，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呢？回来主人就要把我骂死了哈。所以他就说，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那个银子埋在地里面。买起来就永远不会，至少这1000块不会 loss 嘛，我至少回来还有1000块可以交差哈。好，所以呢，这个故事到了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把三个仆人都叫来。OK， 那第一个就说，主人，你看你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主人就说啊，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怎么样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且主人就给他更多的东西来管。这个陈琳就进来了，陈琳说，主人，你看你给我的2000，我也赚了2000。主人就说，哦，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又给他很多东西管。所以你看，主人对这两个人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他并没有说你怎么不像那第一个仆人，人家赚5000两，你怎么才赚2000？没有，因为主人就是知道他们有多少能耐，那他们都是尽他们的能力做了他们该做的，对不对？好，所以主人都很开心。到了贝荣就进来了，主人你看，还非常得意的说，主人你看，你交给我的钱，我一毛都没有减少。哦、OK， 你知道那个主人说什么？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好、哦，你既然知道我是很严厉的，对不对？我没有种的地方我要收割，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拿去给那个银，拿去存银行，至少还有利息呀、啊？对不对？你怎么就把这个钱就埋在地里？什么 get nothing？ 你还是把我的钱原封不动还给我，你没有让我增加任何的利益。所以这个仆人的恶仆人的结局是把他这个1000两哈、哦、拿过来给那个5000两的 ，OK。然后呢，他就被拖出去斩了，这样没有啦，圣经不是说斩，就是把他赶出去。那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后，耶稣有个 comments 哈，耶稣 comment 就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给我们一些天赋才干，你看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天赋才干，你好好的使用它，好，你就会越用越多。你有没有发现，天赋你越用那个才干就越熟练嘛哈？但是呢，如果你不用，你要把它埋在地里，神就怎么样，老天爷就怎么样，把它拿走。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教我的孩子，我说，所以你看， 你很有音乐的天分，你今天如果不好好的在音乐上面来练习的话，你是不是就浪费神给你的天分？那如果你不要，那神就把它拿走。你要神把它拿走吗？他当然说不要啊。好，他们就好好的练。好，那所以你可以跟孩子讲这个故事，好，跟他比喻说，所以你看你有这些什么天分，妈妈觉得你在这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你今天如果不好好的发挥，万一有一天老天爷把你这些天分都拿走，不是很可惜吗？你变得什么都不会啦。用这种正面的方法来鼓励，而不是一直负面的说你怎么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这样可以吗？ OK， 好，谢谢。好，那等 OK， 好，教导孩子有个感谢的心哈。所以如果别人为孩子做了什么，或是你从我们先开始，你为孩子做了什么，你一定要等孩子说谢谢。比方说我孩子说，妈妈可以帮我倒一杯水吗？我把水倒去的时候，我就拿在手上，他要说谢谢我才会给他。 OK， 这个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因为他不会有，他们不懂得这些礼貌哈，不懂得这感谢别人的心，他会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我一定要孩子学会。你要孩子之间也是这样，有时候弟弟帮哥哥做什么事，我就会在那里等哥哥有没有反应。好，感谢主，到现在哥哥都还会，他们彼此之间也会说谢谢，但有时候会忘记，我就会说，哎，好像忘了什么哦，啊，就会说回来讲哈，谢谢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训练孩子的，要教导他们。我们不是说，哎呦，我们好骄傲，我们替孩子做事情，我们还要人家感谢，不是，因为我们是要训练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哈。OK， 好。第四，一个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建立积极主动跟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我以前也一直讲哈，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要分清楚这是谁的责任，父母有父母的责任，孩子有孩子的责任，对不对？比方说他们练功课啦，练钢琴啦，写功课啦，哈，他们收玩具啦，他们这个第二天上学的东西自己要准备好，这是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但是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的书包都是妈妈收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越俎代庖了啦，我们绕过界了哈。很多时候我们要培养，怎么样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就是不要替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可以一开始先提醒，之后呢就让他们用自然的结果去承担。比方说你功课，你该做的事情，你第二天好上学该用的用品你没有把它准备好，结果你第二天到学校发现你没得用了，请你千万不要送东西到孩子学校，你就要让他 take 自然的结果，下次他就会自己提醒自己啊，我不能再忘记了。好，所以孩子该做的事情，他玩具没有收，请你不要去帮他收。我觉得贝蓉，大家还记得他的分享吗？他就跟他的孩子讲，你现在如果不收呢，那妈妈就把什么这个玩具丢掉，对不对？
我就做过的。
你不要，你千万不要说你不收那就我来收， no， 你就永远没完没了了。你要训练是，这是你的责任，这不是我的责任， OK。 所以你要，我的孩子有时候会说他不想收，说不想收好没关系，妈妈收，妈妈收完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这堆玩具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收发他们都还不改，让妈妈收。那这个帮忙家事，孩子大了你要让他们帮忙，不要什么都你自己做。以前我只有头两个他们比较近，年纪比较靠近的时候，我都想说啊，家事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再请他们做，但是他们小时候就叫他们只是收收他们的玩具或者 房间这样。我一直到我现在有这个老三，我才发现啊，原来三岁的孩子可以做多少的事情。三岁的孩子他看哥哥早上起来铺床，他也可以把床铺得整整齐齐。三岁的孩子我说吃饭了，他就咚咚咚跑到书房跟他的哥哥说哥哥吃饭了，然后咚咚咚跑回厨房打开抽屉把所有的碗筷全部在桌上摆好。我的反应跟你们一样啊，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三岁的孩子就可以做家事了。好，然后呢我们家因为有分配负责区域嘛，好，那老大负责楼一楼哈，老二不是，他们轮流哈，一个礼拜一个人负责楼上一楼客厅跟厨房哈，一个人负责地下室，地下室就是他们玩的地方哈。那下一周就交换 ，OK？ 那他们负责去，比如说像厨房，他们就是要吸地，我们有一个那个 handheld 的那种小的吸尘器，吃完饭你就要把地稍微吸干净哈。然后呢，客厅就是整理整齐嘛，就是很简单的东西。那楼下当然就是收玩具哈，所以这个是我规定他们每一天，你一个礼拜大家轮流你的负责区域。那我那个老三呢？现在吃完饭呢，因为他都看哥哥做嘛， 他自己就拿着吸尘器，那个小吸尘器很小小小的，他也可以每次我叫哥哥下，我来、哦、所以真的3岁就可以做很多家事了。OK， 所以这样子训练他们我就觉得很好，而且你很轻松，你不用做，就是让他们自己做，他们也很有成就感，而且他们做完你就一直称赞，哦，吸得好干净哦，好棒哦，他以后就很爱做。OK， 好，所以
是不是用那个小小吸吹那个吸尘器？
哎，对，像那一种的，对，就充电式的嘛。好，而且它很厉害哦，它吸吸，它能够分辨妈妈没有电了，就自己跑去把它放在充电器上。对，
你知道是地板吸的地板吗？地毯？
地板跟地毯都可以吸呀、啊。对、哦、对。
那你怎么不让他们用扫帚？还扫？他们不会，
扫帚肯定
扫帚比较难，扫帚比较难，对，而且我跟你讲，扫帚其实扫不干净，因为像木板地，它会那个灰尘会掉到那个缝里面，你用吸尘器才能够从缝里面把东西吸上。对对对，那那个小小那个也很便宜啊，10几块20块就有一个了。
它现在会大了。
对，那像比方说你地毯上的东西，你就是它就是用那个把一些大块东西吸起来嘛。那如果是那种大的吸尘器，我们是大一个月我就叫大的吸，因为小的当然不可能啊，大的就可以拿得动，所以那个是老大才有的特权。弟弟现在他有时候妈妈我要吸地，我说不行你拿不动，好、哦、像那，但是小的这种他吸一些小的东西他都可以做的，对，而且他很爱做，他不要我帮忙，他一定要自己做。对对对，
我先生上次在家里洗菜，
是
他就是我女儿要叫我玩水，他让他上，他就跟他爸一起洗。
对对对，
后来他看我每次洗完洗菜，他又上去洗。
对对对，
他根本够不到啊。
那你就给他一个凳子在旁边啊。只要没有危险的，我跟你讲，只要没有做捣乱，我就叫他下去。我就跟他们讲，你如果是要来帮忙，妈妈愿意让你帮忙，让你来学习。可是如果你在那里开始是变成玩水了，那就请你下去，这个我就不会允许了。对，所以你要分辨他是在学习。当然洗菜到这个，我是觉得碰到水的东西，我是比较谨慎，怕他们洒的。对，洒的，因为基本上你就是知道他们爱玩水嘛。
你给他试过一次。他的玩具啊，要洗一下。我说 OK， 反正都是塑料的，你可以来洗，自己洗。哇，碰到我洗碗了，他带一个盆子。
没错没错，
那你洗碗。
对对对，
越搞越麻烦。反正你给他试过一次，他就来了。
对对 对， 对，没有错。像这个，你要给他一个限制，碗我是那么小，我当然不会让他碰，因为那个是会打破会有危险的。
我只有给他洗他的什么茶壶啊、杯子，他以为他都会洗、
哦，
我洗得很好。
是。
然后我扫地，他有个小扫把，我扫扫我，帮我扫。我扫地，妈咪我。
OK， 其实孩子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像我老二很爱做菜，所以我现在煮饭的时候他就一要来帮忙，妈妈我可以弄什么弄什么，那我就看有些简单像切豆腐这种我就让他切，好，但是那种比较硬的啊，切肉这种就绝对不会让他碰，我们自己要能够分辨什么是适合孩子程度的，对不对？好，所以孩子负责任就是他该做的事情不要帮他做，那孩子如果犯错呢，他们也要负起善后的责任，是不是？我们讲比方说他把牛奶洒了，虽然就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他都得要把那些牛奶擦干净啊，好、哦、这个是他该做的，负起善后的责任、哦、OK， 好，那很多被动懒散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他们预备太过舒适的环境，同时对他们的成熟度跟自我应变或是负责的能力要求太少，真的孩子能够做比我们想象还能够还多的事情，好，很多简单的，像我那个老二很爱出去玩，每次出去玩呢脚踏车就乱停也不牵进来，好，像这种就不负责任，对不对？这种你就要教导，你骑完了你应该要放回来，还有他溜那个轮鞋，溜完之后轮鞋就在家里就在那个车库乱丢， OK， 那常有时候那轮鞋很大嘛，有时候就被绊倒，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呢，每一个东西我们家是这样，每个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孩子，我们这个是基本的哈，每个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孩子才知道收到哪里。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轮鞋的家在这里，请你以后那个弄完之后，你就要把你的轮鞋放回来。我说我给你3次机会，我提醒你3次，3次之后呢，你如果再不这样做，我就不会再让你溜了，就禁止1个礼拜。不能再溜这个轮鞋了，好，那这样讲了以后呢，果然就没有再犯同样错误，自己都乖乖的把它放回那个箱子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教导孩子负责任的，我们如果不要求孩子才不会做呢，你不觉得吗？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啊，没有一个后果在旁边，谁要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们都是做我们爱做的事啊，好， OK， 好， 那为了训练孩子呢，有时候我们父母要愿意付代价，比方说你要花时间，对不对？教导训练孩子，你要花时间跟着孩子做哈，你要可能有时候是损失财物，比方说像贝蓉说丢玩具，我不知道他丢那玩具几块钱，
很大
对不对哈？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财务上的损失？但是达到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效果之后，孩子再也不敢，他知道妈妈说到做到，对不对？
这个办法我觉得是很管用，
很管用哈。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那个火车，
是，
就是我这次带他回中国的时候，
是，
他就不说的，因为在北京的房子也没有那么大嘛，我就把他，我就当他面丢到垃圾桶里去了，他就哭啊哭啊，我姐姐他们就说，哎呀，他那么小，你不要给他那么多力气，反正就说，我就不要理他，我谁都不要理他，
嗯哼，
他就坐在垃圾桶那哭，但他也不敢去拿，
是是。
然后我就你跟大姨妈在这，妈妈要把垃圾丢到楼下去了，
嗯、
我就给丢了，
嗯哼。
他就以为我给藏了呢，
是
抬到楼道里去找，
是，
稍微不理他，
嗯哼，
后来他就那这过几天想明白了，
嗯，
以后我自己收玩具，
是，
嗯，他不敢管我要，管我姐姐要，
哪里
对，
哈
哈哈哈哈哈，他的
儿子其实他没看到我扔玩具，他因为姐姐这种意思他知道，
嗯，
姐姐说妈妈我今天烦了我不想收，为什么要我收，我说你可以不收，妈妈来收，我今天去拿个垃圾的，我说我来吧，你别来我们吃吃
了，很管用的，
有种小孩很奇怪，就是我女儿她有个小弟弟，是她什么，她很喜欢车，大大小小车一大堆，她妈妈向她收车她不收，她妈妈拿她一辆最喜欢的车跑到这个 recycle 垃圾桶里面扔，她跟着拿两辆自己骑扔进去，
OK， 那就
她不处理，就是说
对啊，
对，她
不 care，
她
有这种人，
对，有些孩子是这样子，对，像这种情况，那你我如果我说哦你都不需要吗，好来妈妈全部收起来，对，你就把它收起来，对，然后就不要再给他了，
就不要再给他，
对对对，
他就玩具太多了，
是
他太多了，
是
一房间都是车，
那个扔的，
这就是
他还觉得可以玩，
他觉得他很好玩，他看到他妈妈扔，
对，
然后去扔回来再拿，
要扔一定要扔他最喜欢的那 ，exactly，
对，你看大家讲到一个 point， 为什么我们给孩子设一些后果没有用？因为那个后果他不痛不痒，比方说，我刚刚听孙女儿讲，我就知道他一定很多。所以他丢一两辆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像这种情况妈妈如果看到他这样做的情况，我就说哦，你不需要这些车吗，太好了，到他房间把所有的车全部收刮，这样才有用，你如果只是他有一百辆你丢掉三辆没有用啊，这样懂意思吗？
可是跟小一点的还像我们老二是三岁吧，三岁半，然后呢我们就把东西给丢了一个星期没问题，都挺好的，过了一个星期又全忘了，
对，那你就要重复，你就要再提醒再重复做，
再扔就再扔，
对，但是我是这样子的哈，我跟你讲，
我女儿不会的，如果扔她都是女儿，那你说那你我没有了再买，
那当然就不能再买啊，
这样的我就是啊，就叫大姨妈给买，
对，
大姨妈再给我们买一个大火车，买一个妈妈丢的那样子，
对对，所以
我谁都不要给她买，
对，你要一直提醒，因为她会忘记，你说的对，尤其三岁，那我是这样子接的哈，因为他的孩子大了，他孩子比较有那种东西，
我家女儿才两岁的时候，
哦，你就这样做了，哦 ，OK，
对，
那
两岁多管用的，我儿子就是两岁多的时候，
然后
就这样，
我也没有过，
对，
我们家儿子其实我没有当他面弄玩具，但就是说我经常会说这句话
，OK，
他哪怕这样玩具他再不喜欢，我说妈妈来收吧，我直接拿个垃圾，他说妈妈我不要，
对对对，
他再不要的玩具，这时候拿垃圾袋他要，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一直提醒，因为孩子会忘记，哈，尤其那么小的孩子，所以你再同样的方法再用哦，你忘记上一次妈妈收的时候妈妈把玩具都丢掉吗，说不定你这样一讲他就想起来就没事了，那如果说他还是这样子故意要，有时候孩子会 test 我们的 limit， 他要故意测试你的事，你就当然大胆的就当着他的面再把玩具丢掉，好，这样那我们家是这样子，我是说如果除非一定要用这种丢掉这么大的这种 otherwise 我是把它收起来，我是说对对对，没有，不是藏起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玩具呢我要送给别人，你不用再玩了，因为我觉得丢掉有时候很浪费嘛，我就跟他说你们如果不收这个玩具妈妈收起来，我就会把它送给会收玩具的人，会爱惜的人，我就这样跟他讲，所以我不丢，但是我把它收起来，他们一样是看不到，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这个东西
对，我也管用，我在家也是说 OK 你过完了我把东西送给谁谁谁 Joshua，
对对对，
因为那 Joshua 总是跟他抢玩具，
是是是对对对对，好 OK， 好，所以那这边提到刚孙女讲到也很重要， 这个你既然已经丢掉了，你就要忍痛，这是金钱上面我们要损失一些东西，可是千万不要，他说跟爸爸说，爸爸你再买给我，因为妈妈丢掉了，爸爸千万不能再买啊，大姨妈千万不能再买啊你这样就破功，对不对？你这样就等于扯另外一边的后腿，像这种就没有用。那有时候为了训练孩子，父母要降低一些标准。什么标准？比方说我的孩子大概 kindergarten 的时候，我开始训练他们自己折衣服。那你知道五岁五六岁的孩子衣服能够折得多漂亮呢？大家当然都知道哈，一定歪七扭八，这个脚也这样子，那个脚那样。那我知道有
女孩子会，
对，我知道有一个妈妈哈，她因为受不了她的孩子把衣服折得这样子不合她的标准，她的妈妈从来不要她的孩子折衣服。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这样剥夺孩子学习独立自主的能力，所以这是我所谓降低标准的意思。就是说有的孩为了训练孩子的过程，本来还是小嘛，他本来就是折得不够好，那可能女孩子手比较巧，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们要降低我们的标准，就允许他就是这样。当然他渐渐大了，我们的标准要提高，你不能十岁的孩子还折成这样子，那我就要打屁股了，对不对？十岁的孩子你就 suppose 你要能够折得跟大人一样好了，但是对于五六岁的孩子，这边歪一下那边袖子没有进去没有关系，这我们要依照孩子的能力，我们要定适合孩子能力的标准。还有一点，千万我刚举的第一个姐妹例子是有点我觉得说完全不要孩子折，另外一个极端是孩子折完之后自己再去把它偷偷全部重折，那我觉得也是 defeat the purpose， 因为你给孩子一个信息就是你做得不够好，妈妈来，那以后谁还要做啊？那既然妈妈你比较会做，那你自己做好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对于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训练，像他们叠被子也是一样，或是铺床，总是没有办法铺得像折得像我们大人那么好，没有关系，我的目的就是要他铺床好，但是他渐渐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铺得更好更好，是不是？好，这个忍受心痛我们刚刚已经举很多例子了，这个丢东西哇心很痛 OK 好，还有比方说孩子打，对不对？他故意违抗的时候我们打他，我们父母心痛不痛？我们也痛啊，我们要这种时候要忍受那个心痛，为了孩子好处啪打下去 OK 好。第五，家中如果一个以上的孩子，要时常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做好朋友，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父母，我觉得有些父母没有智慧，他们会在兄弟姐妹之间挑起争端，你知道吗？比方说比较，在孩子之间做比较，你就是挑起你孩子之间的争端。像有一个老师，有一个钢琴老师，他很有智慧，他说如果是一家有两个兄弟姐妹来同时跟他学琴，他绝对不让他们弹一样的谱，你能够了解吗？因为他曾经有过就是同样的情况，两姐好像双胞胎吧，两姐妹来弹一样的谱，回家就比，妈妈父母也会比，为什么姐姐进度那么快，你弹那么慢，你这样懂我意思吗？这老师后来就说不行，他从此以后他学一个功课，只要是一家的同样的孩子来学的话，他绝对挑不一样的谱，这样没得比。而且他跟父母讲，他说本来每个孩子的进度就是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分就是不一样，你千万不要比较。好，这是举个例子。还有像功课也是啊，我们说以前家哥哥三年级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自己做的，为什么你就有问题呢？对不对？这个你就是在孩子面前中间挑起争竞的心，他们的争端，这是我们父母有时候是无心的啦，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就要小心。那我常跟我们的孩子讲，你不用跟哥哥比，你就是你，妈妈是照你的样子来爱你，你不用去比，但是你要做的是你要达到你自己神给你的天分，你要达到你这个标准。好，妈妈不会把你跟哥哥比，但是你要达到你自己的标准，你跟你自己比。然后呢，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三个要记得妈妈教的这句话，以后爸爸妈妈会老，我们会死，好，甚至有可能我都还没老我就死了，对不对？有可能。我说但是你们要记得这句话，你们三个人永远是永远的好朋友，将来你们没有办法永远靠父母，就你们三兄弟，你们要做永远的好朋友，互相的扶持，有什么事情彼此商量。好，那这个是我们要教导我们孩子的。那中国人常常讲大的要让小的，对不对？每次弟弟妹妹要什么东西马上就说让他让他，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不是对的观念，因为我们要教的是下面的要尊重上面的。所以因为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他让他，总是下的去弟弟妹妹去抢哥哥姐姐的东西嘛，才会父母需要讲让他让他嘛，结果我们就助长弟弟妹妹抢东西的这种气焰， 你知道吗？他就认为说父母都站在他这一边，只要他要什么他就有什么。那我们家是不是的？我都跟他们讲，这是互相的关，互相的。弟弟妹妹呢，你要尊重哥哥姐姐的东西。如果你要问我可不可以拿，我可不可以用，如果哥哥姐姐说 OK， 那你就拿去用。但是他们如果不 OK， 你不能够在那里哭闹，因为你要尊重他们。那哥哥 姐姐的部分，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在不是需要用，你要学习跟弟弟妹妹 share，是不是一个互相的，就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争，为了这件事情在那里争吵。好，绝对不要一面倒的，就是只要弟弟妹妹哭一定是哥哥姐姐的错。我觉得有时候哥哥姐姐很冤枉。好 OK， 好好好，第六哈，我们要教导孩子做人基本的礼貌，这个没有问题吧。好，你要孩子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说你要请求别人，一定要说请妈妈，请你帮我倒一杯水，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齁，一定要讲这个请。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也要这样子，齁，谢谢对不起，这个都没有问题吧，齁。还有比方说孩子看到长辈要叫什么阿姨好叔叔好，这是很基本的礼貌，齁，这个是我们要教导的。好，这个我不用教你们，你们都知道。好，但是要训练。比方说齁，所谓的训练就是说，如果孩子对你讲话不礼貌，妈妈给我水，有时候孩子会这样讲，你千万不要给他水，因为你这样就是助长他。你要跟他讲你要喝水，你要怎么讲，你要问他。好，那如果你没有教导过的，第一次他这样子讲，你要教他，你要请，要叫妈妈倒水，你不能这样子讲，妈妈我要水，你要说妈妈请你帮我倒一杯水谢谢，这要教的。然后一直训练他，好，你现在该你讲一遍，好，就讲，好，然后他再讲一遍，要记得咯，下次要妈妈做什么要说妈妈请你帮我什么什么，然后下次他在犯的时候你就提醒他，一直到他把这样一个正确的跟人家沟通的方式 imprint 到他里面。好，所以下次他如果再不礼貌，就那你要怎么讲呢，记得妈妈怎么教的吗，好，然后就跟他讲怎么讲。好，他如果说他忘记了，你就再教一次，对不对，就是这样。好，第七，我们要重视儿女的道德教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教导孩子，我们天生就有良心，就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但是呢，这个良心要有后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限制它。 OK， 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圣经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我这边提了一些圣经里面有关善恶的例子，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比方说提到这个生气却不要犯罪，好，生气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我们当然也会生气，它是一个情绪，就像高兴就像伤心，是很中性的情绪。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如果我因为很生气我就怎么样把花瓶拿起来砸过去，我是不是就犯罪了，是。我现在因为很生气我棍子拿起来啪啪啪乱打我孩子的屁股，我是不是生气，我是不是犯罪了，是。所以大家能够分辨吗？我可以有怒气，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不高兴，但是呢我要怎么样疏解我的怒气，就会牵涉到我的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好，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还有比方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处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我很喜欢这个经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以前在做妈妈的时候我犯了很多在言语上的错误，我常常很多时候我就会过分的责备我的孩子，好，然后比方就是说怎么那么笨啊，对不对，我是不是就是污秽的言语，我讲那话一点都没有造就我的孩子，我是在拆毁他。好，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学的功课，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说出来的话要能够造就我的孩子，要叫我的孩子得益处，我不是要拆毁他，我是要建立他。好，所以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说好话，对不对，好，有一个小朋友，他妈妈说，哦，他吃饭真的一顿小小的饭要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那个饭含在嘴巴里都不咽下去，那就常常就很生气啊，就骂呀打呀，也没有用。后来呢，你知道骂呀打就是负面的嘛，好，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刚好有机会几家人去 picnic，我就当场看着他的孩子怎么吃饭，哦，真的就是那一盘饭，哦，他妈妈半小时拿钱拿给他，半小时后还是那一盘饭，哦，他妈妈就过来赶快吃啊，就喂他， OK， 他妈就喂他，他就不就好玩嘛，反正有人喂嘛，他就咬一口这样子。后来我就跑到他的前面，我就跟他说，来阿姨看你的大嘴巴，大嘴巴在哪里，给阿姨看，哦，狮子大嘴巴在哪里， 他就觉得好玩 ，OK， 他就啊很大口。我说哦，你的嘴巴那么大，来赶快塞一口饭，让阿姨看那个嘴巴可以塞多少饭。好，他就啊就塞了一大口饭。我说对啊，你看吃的多好，你看狮子吃饭就是这么快的啊。好、哦，然后就很高兴啊，就吃。我说对，你看主耶稣给你个大嘴巴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快吃饭，而且要说好话，对不对？好，他就说对。然后呢，不到十分钟那盘饭就吃完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用很多负面的，你怎么吃那么慢啊，一顿饭吃那么久还没有吃完，妈妈碗都洗完了你还在吃饭，这是不是负面的？你用正面的方法来鼓励他，哦，嘴巴好大，我吃饭好快哦，你看一口可以塞这么多饭啊，对不对？妈妈都没有看过别的小朋友吃饭像你这么快的，你是不是就是 motivate 他，激励他？好、哦，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老二四岁吧，还念 preschool 的时候，那有时候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老三嘛，我就带着他那个 preschool 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就带着他，我们就说啊，今天我们去吃一个 buffet 好了哈、哦。那我们两个就跑去吃 buffet， 然后吃饭。那时候他就是我老二就比较挑嘴嘛，我刚刚不是有讲嘛，他就菜就吃的比较不好。那我们去 buffet 店的时候呢，我就给他那个选了一些 broccoli， 他就什么其他都吃完，就是那堆 broccoli 还在盘子里。OK， 那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来吃点青，他说他不要哈。那在巴菲店他已经吃那么多了，你当然不是说我把这盘拿走，他无所谓嘛，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时候就不是像在家里说，你如果不吃这个花菜，我就把这盘饭拿走。他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他跟你已经饱，他也不 care 吃那个花菜。那我就说哦，我就拿叉子就叉起那个花菜，我就说噔噔噔噔，好，然后我就说。我们这个城市呢出现了花花怪兽，是特别爱吃花菜的怪兽。他每一天呢都到处去找那个花花菜菜要来攻击、哦、那我就说来来来赶快看妈妈看一下花花怪兽的嘴巴在哪里、哦、他就觉得好玩，他就把嘴巴打开，我说对，你看花花怪兽已经要向花菜进攻了啊，他就把那口就吃掉了。
好
甜、哦、吃完那一口之后我就说哈，花花怪兽觉得肚子还很饿，它还不够，它还要再进攻其他的花菜，就拿一个，最后就把那一盘的花菜全部吃掉了。那我那个只是好玩，因为它四岁嘛，我就是跟它用玩的方式鼓励它把它吃掉了、哦、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其他的店员都在看，那是我在buffet店，我真的没有注意到，结果隔了大概一两个月、哦、我就带他去那家店吃饭的时候，那个店员都记得我。然后那店员然后那店员就还跑到我面前说、哦、我觉得你好会教孩子哦，你好厉害。我说发生什么事，他就提醒我上次那一次，我就觉得很丢脸哦。但是It works、哦、还是在寓教于乐的方式下把那个菜吃完。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哦、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我问你啊，你说晚上只做一盘饭，里面有菜有饭，我通常给我女儿晚上自己吃，你要跟她说你要吃完、嗯、她通常先吃饭吃菜，然后只剩下菜的一部分、
嗯、哼，
她说不吃了我饱了、
嗯哼嗯、哼，
那这个菜是不是留到下一顿再给她？
对，你就留到下一顿要再给她，而且下一顿就先给她那个菜。他说你说这个菜你要先吃完你才能够吃别的饭，
那就饭也不给，就先
都先不要给，就先让他把那个菜吃完。对，好好，那不过你要看哈，因为我发现我有曾经有犯过一个错，是后来我先生的姐姐提醒我的。我不，其实每个孩子的饭量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总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定哈。那我，所以我以前给孩子，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标准就给孩子。那的确有几次呢，我那个老二会讲说到最后就是吃得很有点很勉强这样哈。但我就觉得说他是故意的，我是这样觉得。一直到后来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我先生姐姐家度假，然后呢，我老二就我们也是，我就照着我平常的饭量就给他那么多饭哈，他还是把这样感谢神啊，就是我们家孩子还是会把我给他饭都吃完哈，可是他吃到最后就是妈妈我好饱哦哈，就是这样子要死不活那种感觉，他还是把它吃完了。后来大姐就有来跟我讲，她说依婷，我觉得你真的给他太多了，她就来跟我讲，我说哦真的吗？我那样给他太多吗？她说对。他说以那样年纪的孩子你真的给他太多了这样哈，那我就所以我就想就被受提醒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他是故意吃饭这样子嘛哈。后来我就把他的饭量稍微减少，就发现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就可以很快把他的饭吃完，那也没有喊肚子饿，那就表示他有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像我是不知道你孩子的饭量是怎么样，他会不会有时候是真的饱了呢？哈，
是
不吃菜。
哦，他是不吃菜。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当然就是要先给他吃那个菜啊。
然后他吃的话就。
OK， 有时候是故意的，
嗯、有时候
故意的。对，
我儿子有个问题，他吃饭必须得喝冰水，那比如他加几块冰、嗯，那他这样的话呢，他就吃完那个冰水，然后再把冰都嘎嘎嘎嘎嘎吃完了，我觉得他也饱了。
对，那你如果像这样 case， 你就说你吃完饭才能喝冰水啊。
他这样他就下不了饭了，就是觉得实在他喝很多水的一个孩子。
哦 ，OK。
所以我就觉得他整天就在喝水。
哦 ，OK，OK，OK。Okay, 那你如果像这样的话，你就把他的水量减少，然后你要训练
他。他不够啊，他就觉得我还渴。
没没没，等等，你要训练他，因为有时候他只是变成一个习惯，并不是他身体真的需要那么多水啊。他变成一个习惯，所以你就慢慢训练他。你说吃三口饭配一口水，慢慢增加。
水量越来越多，饭量越来越多。
No， 那就是因为你已经把他养成那个习惯了。本来喝水就是会饱啊，本来喝水就是会饱。对，又不是像我们在减肥的人先喝水。
平时都给他喝点水。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我同意他的说法。对，很多时候哈、哦。他说的对，因为我有观察到我们的孩子平常都一直玩忘记喝水，都是到吃饭的时候才想到口渴，所以我自己就提醒我自己，平常的时候还没有吃饭我就提醒他们喝水。所以如果 Evan 需要这么多水量，你应该是在他还没有吃饭之前就先让他喝一点水，他就不会那么渴了。对，这是我们父母要调整的。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尽量减少他的水量。对，你要问问题。
我女儿会提前一天给你预定他们下吃什么东西，
嗯，
每天做还是不错。
那他要吃的东西是营养的，是该给他的吗？
对，
他不爱吃饭。
对。
哦 ，OK。
他要顿顿吃面条。
哦 ，OK。
不吃蔬菜。
OK。
嗯。长得还很瘦，长得还很瘦。
OK。对，但你就要慢慢给他增加。你要比方说像他喜欢吃一些东西，你还是可以煮给他，但是那些东西要变成是对他的一个奖励，他爱吃的东西要变成是给他的奖励。就说如果你把这个一点点饭哈，你一开始慢慢增加，像他现在完全不吃的，对，你当然不要一开始就给他一碗饭了、啊、好，你就给他比方说四分之一碗的饭，然后一片小小的肉，先从这种一点点开始。那你就说你把这些吃完了，妈妈就给你看他喜欢吃他想吃的东西，你用这种方法来鼓励他。但是你告诉他说，你如果没有把这碗饭吃掉，你今天晚上就没有晚餐了，这个你爱吃的这些东西也没有。
那还有一个，我儿子以前也是像我就这样把他喜欢的吃的给他作为一种奖励。
是，
后来他现在皮了还是都会动脑袋， OK， 我不要那个了。
嗯，
就是他就是说，比如
对，不要那个了，那就把他不，他如果不要吃就没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条件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我不爱吃的也不吃了。
对，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都不吃了，就是我原来是说你把这个吃完了，
对，
然后就有你爱吃的那个。
对，
他以前就是看那个爱吃的，
对，他可以
把前面把吃，
没错。
现在想一想，爱吃的那个我也不吃了，
对，
那前面那个我也不吃了，
你不吃了，对，所以他那一顿就没有饭了。对，所以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所以那一顿饭就让他饿肚子。之后呢，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没有任何 snacks， 而且呢，到下一顿饭呢，妈妈会把这个这一顿饭再热起来，再拿来给你吃。
对，还是这个方法，
对，
可能还得。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图书馆有好多的书特别的好，我儿子以前也不爱吃菜，我就给他读那些书，比如你读那些兔子啊或者什么的，什么吃那个胡萝卜呀，
对
不爱，他慢慢你也不要跟他讲你一定要吃这个你一定要吃那个，对，你慢慢的读，我觉得他有一天他就自己学会去吃。
是是，
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感觉，就像我儿子，我这可能说的有点远，
对，
他那个去年我就没有多训练他，他一岁半的时候他就自己会拉回家，我就是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
对，
有天他自己去尿了就去尿，
对
他想吃了我就再给他。
对。
所以他一岁半的时候我就还是多给他读书。
对，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
我觉得他现在就吃啊，虽然就是很皮的一个孩子，但是说你弄他，他现在已经可以吃了。
对，
你让他慢慢自己啊，妈妈老是这样子，老是这样说。其实小孩的好奇心，我觉得他是很容易他会去踹。
是，你就把他 imprint 到他里面了。对呀，所以我觉得说哈，如果我们先要分清，我们要先想好。什么是我要训练孩子的 ？OK， 你把那个想法想好，你的目标定好之后，你就要让孩子除了这件事以外，他没有选择，就是这样。他如果有选择，他当然不会来follow我们要他做的。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目标必须 reasonable。 如果说你要求孩子什么样各样的菜，再怎么苦的菜，难吃的菜你都要吃掉，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大人也有不爱吃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一个合理的，好，我们也都尽量买他可以接受的菜，对不对？尽量煮他能够，他这样子都还要挑不肯吃的话，那我就觉得你就需要被训练，你是 no choice， 你的选择就是吃或是不吃，一的你饿肚子，不然你就是把妈妈煮的饭吃掉。如果我们 always 给孩子有很多的选择，而且呢他知道我不吃这个没关系，我别的东西可以吃，那你就没有办法训练他做你要做的，做你希望他能够做的这个东西。
哎，这小孩是不是长大一点就好一点？我那个老大就是开始是挑食，反正也没教好，但是现在他真的也不挑了，好像就他知道和大家一起吃了，但老二一看大家吃饭他就得跑，
是，
因为他也插不上嘴，也吃的我们没我们快，也不会用筷子，为什么他看着就害怕，
是，
他就得走，所以那老大坐那慢慢吃，也什么菜也都能吃，但小的时候三四岁了那时候，或三四岁的时候都不行。
OK， 他那时候是
要喂，
哦，
教出来的就是喂出来的。
嗯哼，
但到五岁六岁上学了以后，可能在学校里还怎么样，他好像觉得喂是很丢人的，
是，
然后他还不会不让喂了，然后他用筷子啊，
嗯，
他一看我们用筷子，他也用筷子，
嗯哼，
就扒了饭，扒了盘桌子都是。
很好。
然后慢慢的，他就是。
对，我同意你说的。
是不是长大也
对？这是属于 skill 的部分哈 ，skill 的部分呢，一定是越大 skill 会越好。对，所以像这些东西呢，你要分清楚什么是品格的部分，什么是技巧的部分。如果技巧部分，我们就是等他给他时间，等他慢慢长大哈。但是如果是品格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比方说像言语，对，像说谎话，哈，骂人，好像我们孩子有时候在电视上不知道哪里看来，就是说我老三有时候就会说哥哥坏蛋。好，或者说会这样讲，这个就是不对，不造就人的话，这个我们就要纠正他。你这个不纠正呢，他越大讲的越多，不会讲的越少的，这样清楚吗？好，所以 skill 的东西呢，一定是越大会越好，但是品格的部分不会越大越好。那你就我们父母就要你自己要看，假如说像这个朋友，你如果不 care 你的孩子都不吃饭，只要他都有吃淀粉质，哦，他都有吃面的话，你觉得这样 OK 那就 OK。 但是如果你是希望说你的孩子不要说只吃面，他也能够吃一些饭，如果这是你的目标的话，那你就要强制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他。
那样会不会对小孩很不公平啊？
为什么？
因为只有是妈妈要我吃啊，我已经有吃面条，面条和饭都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
对，
我已经选择了妈妈强迫我去吃饭，
对，
那他会不会很不公平？
OK， 好，谢谢你提的问题哈，这是牵涉到一些东西，每一个食物它的不有不同的营养，你如果经常只吃某种食物，它的营养会不均衡，我觉得这是可以教导孩子的。为什么我们妈妈有时候煮饭，有时候煮面，有时候弄这个，有时候弄那个，为什么不是每一天都是鸡肉，对不对？有时候换别的肉哈，有时候弄点蛋，有时候不同的菜，因为每一种食物是不同的营养，你我妈妈为了让你们每一种营养都有吸收到，所以妈妈会煮不一样的，不然你常常吃某一些食物你自己也会腻，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他在家里可以选择，今天他到学校去，如果今天学校只供应饭呢，他是必须吃面的，今天学校如果只供应饭呢，他是不是午餐就要饿肚子呢？你这样懂我意思吗？为什么 again 我们讲说我们训练孩子不是为了现在，是为了他的将来，对不对？不是为了只为了在家里，也包括他能够离开家的时候，他能够 have an easier life。所以如果他在家里，我们什么都顺着他们的意思，他们从来没有，他那个老我啊，从来没有被纠正过哈，什么大家都听他的。哦，妈妈，我爱吃面，妈妈每天都煮面，很好，是没有错，而且面也不是不营养 ，OK。可是万一有一天他出去到外面，他没有面可以吃了呢？他是不是要饿肚子呢？对不对？我们要这个我自己是。的观念比较是说，我们应该训练我们孩子是一个 flexible， 他的性格要比较 flexible， 而不是非常 rigid， 我一定要这样子，那他人生会很辛苦，因为外面的世界不是照着他的原则在 run 的。这是我举一个例子。好，所以像我的孩子，就是他们比较不会挑食，所以在学校什么都会拿，但是他们就会来跟我讲说，妈妈，有些小朋友中午就是不吃饭，全部倒掉，因为那些东西他们不爱吃。
那跟从小养成习惯有可能，通常中午都会，那呀，今天中午你想吃什么？他会说我要吃面，我要吃馄饨，那你要煮出来是他要的东西。如果不是他要的， no。
嗯哼，
那就说该不该问他想吃什么？
对呀、
啊，
是不是？那就不要问他，就是来给他什么就给他什么。
对，所以
不需要问。
哦、oh, no no， depends on， 就说，比方说，他说他要吃馄饨，馄饨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如果他每一餐都吃馄饨，当然就不行。所以你当然可以问他，可是如果说他要求的东西是合理的，是你觉得营养的很好的，你可以煮给他，我觉得无所谓。但他如果他只吃那种，我现在的 point 是说，如果孩子他是挑食，他只吃某一类的食物就是不好。他如果东西各种东西都吃，比方说我的孩子有时候会讲，妈妈你明天可不可以煮肉燥面，对不对？那我如果刚好我有时间去买肉买这些菜，我可以煮啊，无所谓啊。因为他们，我知道他们平常什么都吃，他们偶尔想吃一点自己想吃的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每天都说，妈妈我每天只吃肉燥面什么都不能吃，我就绝对不会再煮肉燥面了。 OK。 好，那以前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只吃水饺，除了水饺什么都不吃，这个妈妈果真每天就给他水饺。我跟他说，你不能再买水饺了，因为呢，以后他到学校的午餐绝对不会有水饺，对不对？学校午餐绝对没有水饺的，你不能再给他水饺了。真的，我去他们家住一个礼拜，每一餐都是水饺，中午也是水饺，晚上也是水饺。我说，我吃两顿我已经快发疯了。他就是这样。我说，当然。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是妈妈的惰性，因为她说煮水饺其实很容易，放在水里，有时候就是我们偷懒啊，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嘛。她妈妈也觉得，我说你这样是害了你的孩子，而且每天吃水饺营养一定不均衡的，对不对？好，
就是说怎么能够让孩子觉得吃饭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为我吃饭，
那就是要他饿到嘛，他要饿到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对对对对，空乏其身嘛，对啊，他要饿到才会知道吃饭是为了他自己。对，他如果什么都满足，他肚子 always 饱饱的，他想吃什么他就有什么，他就不会觉得那是他的需要，他的责任。对，好好好，今天非常讨论热烈哈，讨论非常热烈哈。OK， 好，那比方说这个苦读、恼恨啊、毁谤啊，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教孩子不要的。那要教孩子什么呢？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对不对？比方说，有时候妈妈也会做错事啊，说妈妈错怪孩子，我们要孩子要饶恕我们，对不对？哈，那这兄弟姐妹之间吵架，我一定要他们彼此道歉的。不管谁对谁错，我要他们一定要学习彼此饶恕，就是该，那他们如果欺负别人，对不起别人，一定我会教他你要说对不起。好，所以这个是要饶恕哈。那最后第七点，最后有一段经文，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什么称赞，我们都要思念。我们要教导孩子要思念这些事情。 What is true， 什么是真理，对不对？什么是真的，不是思念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可以 respectful， 什么是可尊敬的，什么是公义的事， righteousness 就是对的事情，什么是对的事，清洁就 pure 就是圣洁的事。像这个我们上礼拜有讨论到，孩子大了，他们就会开始接触到色情网站嘛，哈，接触到同学之间讲这些 sex 的事情，哈，这些婚前性行为对我来讲，圣经也是说是不圣洁的，对不对？这些我们都要教导孩子，那教导孩子去思想什么是清洁的，什么是可爱的 lovable， 哈，什么是有美名的，好的，有好的名声的，值得称赞的事情，帮助我们孩子能够去分辨，哈，好，OK， 好，那在中间，对，我漏掉了这个很重要的哈，在中间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的最后有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没有看到？好，这几个品格我是觉得对孩子非常重要哈，教导孩子他们要做一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这几个哈都是这个，不只是圣经，我觉得大家都我们都可以 follow 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有耐心的孩子，对不对？一个很能够节制的孩子，不知道节制的孩子坐在那边看电视，一直看一直看，从来都不知道把它关掉哈。然后有的孩子是他吃东西一直吃一直吃，爱吃东西一直吃一直吃，有没有？都不懂得停下来，或是说想到别人也要吃，好，这个就是没有节制嘛哈。那有时候大人也会啊，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个弟兄，他就是属于那种一坐在电视机前面哈。就停不下，一直看一直看，他其实已经很厉害，一直看一直看齁，这种就是没有办法节制，被捆绑了。你知道后来神怎么管教他吗？不是，后来齁是这样，有一次他就去出差，他出差他就想啊，出差用公费嘛，吃住不是都公家出吗，用公费我今天就来吃一顿龙虾大餐吧。齁，结果他那时候刚好有一点小小的感冒，那你知道感冒不能吃海鲜会发起来， 你们知道吗？好，然后他就真的就只花了一大笔公司的钱就去吃龙虾大餐。哦，回到家整整两天痛苦的不得了，那感冒整个发起来，他整个痛苦的不得了。他说哎呀真的，他给我，他跟我们分享见证，他说哎，我不知道神连这种事都管啊。哦，他自此以后就知道他得罪神，因为他是他的心态是什么，不是吃龙虾这件事情犯罪，是他的心态是占公司便宜，因为是公司出钱嘛，哦，他是这个心态，神管的是这个心态，哦，所以他后来他看电视也是看到最后就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哦，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再也不看电视了，他知道神真的是会管教他的，哦，所以同样的我们孩子也要被管教嘛，哦，他要受过苦，他要被管教，他才会学会功课，对不对？好，第八，哦，性教育跟恋爱交友，哦，我们父母应该是儿女第一个性教育的老师，教导他们圣洁的观念，哦，你说我们的孩子还小，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人家发生性行为，哦，但是我们要教导他们，他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是神圣的，不可以让人家碰，对不对？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现在大家不要想说你是儿子就很安全，哦，没有，现在没有这种事，现在那个同性恋这么严重，哦，你到去年报上才有，就是在我们 local 发生的事情，一个11岁的孩子，哦，我们学校有时候会 fundraising， 你们如果有小孩上学就知道学校有时候会 fundraising， 那比较大的孩子会让他们卖东西，他们那个11岁，你都不会想说11岁那么大的，哦，去挨家挨户卖东西，就被一个13岁的孩子奸杀了，男孩子11岁的男孩去卖东西，被一个开门的是一个13岁的男孩就被引诱进去就奸杀了。
孩子不是结伴去吗？就一个孩子，
所以很危险嘛，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父母就太大意了嘛，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就是父母自己大意，他没有给孩子应该有的教导、哦，是这样是危险的，而且因为他觉得男孩子又这么大了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我就是这样的，对，我从来都不卖，我就自己买，对，对。
要训练那个小孩子那个去跟人接触的，
对，
就是，他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能力哈。我经常会遇到这种，不知道是因为
跟的后面吗？
对，我知道有一些父母哈，
父母在开着车。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旁边看是。
我看不到的父母，我也都不跟他讲。
是是是。
他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对对对，没有错。有一些父母就是他们让孩子自己学习独立去跟人家交往，可是他在旁边保护他的孩子，那我觉得这样就是都有兼顾到，好，对，所以很好，好，好。所以呢，但是我们现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要教导的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的，好，是 the very private thing， 是我们自己的，绝对不可以让任何老师也好，同学也好，甚至亲人，你知道有75%哈，现在根据统计，但三分之二以上的这种性侵犯的 case 其实是熟人做的。
是，你说邻居啊？
对，但是我们常常都教孩子要躲避什么陌生人，可是陌生人犯案的几率反而低，都是熟悉的邻居啦，有的是 babysitter， 有的孩子是被 babysitter 性侵犯。好，那有的是被家里的亲人。好，我们在这边比较没有，像在国内或者台湾，有的时候两家人住在一起，有没有？有的时候家里有姑姑啊、叔叔啊，哈，那他们就会性侵犯你的孩子，哈，像这样子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是被她的表哥，因为他们住在南部，他妈妈为了让他念好学校，把他送到北部的亲戚家里住，所以他住在亲戚家里2年还3年的时间，被他的三个表哥。亲亲他都不敢讲，因为表哥威胁他嘛，你不能告诉你的父母，真的很可怜哦。他那时候他受了很多的创伤，后来是那个来到教会认识主，他你知道这个身心灵已经都变形了，你知道，真的很，我们真的是很替他觉得很难过。后来我们就牧师为他赶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出去，为他做医治的祷告，后来他慢慢的开朗起来，慢慢的走出那个阴影，哦，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都以为说不会发生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要很警醒，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身体，除了绝对不可以，就算认识的人也不可以让他们碰，对不对？这个是很基本的教导，就算是认识，然后我告诉他们，只要有人碰你的身体让你觉得 uncomfortable， 你一定要回来告诉妈妈，不管是谁，你一定要告诉我。而且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不要怕，因为那些坏人都会告诉你说，你绝对不能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你如果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呢，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他们都会吓你们的。我时间到了，他们都会吓你们的，但是呢，你们要放心，爸爸妈妈会保护你们，你们 绝对不要害怕，只要有人侵犯你们，伤害到你们，你们一定要回来告诉父母。这是我们要至少跟孩子讲的两个基本的，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我们的身体不能让别人碰，第二，如果有人碰我们的身体，好，我们你一定要回来告诉爸爸跟妈妈，这、就是很基本要教导孩子。等到孩子大了哈，这个大一点，我们大概离你们到听乐局你们都还有一段时间哦。等到你们孩子到大了之后，他们开始身体发育了，可以跟人家发生性行为，你就要有更多的道德的东西进去。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你要跟他讲说，嗯，像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是讲四个理由哈，为什么要保守你的贞洁到你结婚的时候。说第一个，因为我就从神的角度，因为第一个圣经有命令不可以犯淫乱的罪，淫乱就是任何婚前或是婚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好，第二个呢，因为你如果在那个人家有统计哈，在婚前发已经有性行为的人，他们将来的婚姻都比较不幸福。这个是人家统计过的。我说第三，你若婚前发生性行为，你在听 age 的时候你就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有一些后果啊，比方说怀孕啊，比方说这个性方面的病啊，性病啊哈，那你要不然你就是做提早当爸爸啊，对不对哈？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些后果？好，那伤害你自己也伤害到别人，而且呢对你将来你的婚姻没有好处。所以我就教我孩子，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他们问我说，妈妈什么叫奸淫，什么叫淫乱的罪，他们还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我解释他们也不懂，我就告诉他们，所谓的淫乱呢，就是你跟不是你太太的人睡在一张床上就叫淫乱。我就用这种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哈，旁边那个女生，因为我是儿子嘛哈，那你们如果是女儿，就说旁边睡的那个男生呢，只要不是你将来的丈夫，那就是犯淫乱，对不对？这样就用孩子可以明白的方式最清楚，你不用讲那做那些事情，你不用讲。但是像我老大已经快要12岁了，他在学校学性教育，他回来问妈妈，那个受精卵是怎么形成的？你就不能再懵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拿书来跟他讲，男生有什么，女生有什么，那性交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教导他。我讲完这些知识之后，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要保守，一直到你将来结婚那一天，献给你的妻子。就是我教导道德方面，我们要教导的。好，学校不会教导，学校只会发给你保险套，很糟糕。今天学校，我们那时候还算保守哈。今天的根本就是开放，大家都公开来讲了，而且女孩子男孩子他们不觉得做那件事是羞耻的，以前我们做还会觉得羞耻，他们不觉得羞耻，而且不觉得不对。同学之间讲呢，都是在比谁的性伴侣多，好，谁的技巧高。
是在美国吗？
是，其实在台湾，其实在世界各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现在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些感谢主，我们都还算保守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保守的道德观念教给我们的孩子。然后到我们孩子大呢，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跟人家约会，因为孩子不懂，我们都懂，因为我们已经都走过来了，但是孩子不懂。就像我老大问我，我跟他讲完性教育之后，他问我说，妈妈，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会想做那种事呢？他不懂，因为他荷尔蒙还没到嘛，他还没有那个需求嘛。所以我说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年纪，等到你再过2-3年，你身体发育成熟了，你自然就会觉得有时候会想去牵牵女生的手啦，或者说这个牵女生的手，你会开始觉得有反应啊。我说到时候你有这种感觉，那都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怪。我就事先都给他打预防针，我都跟他讲，你会有的时候会想要跟女孩子拥抱，会对看到某些孩子突然心会跳一下啦齁。我说这些都是正常的，本来因为这是你长大成熟一个正常的反应。好，但是你要小心躲避这些试探，躲避你去伤害别人齁，跟别人发生这些关系的试探。所以他如果说到了高中他们要约会，我都跟他，我就是跟我孩子讲一定要团体。In group， 好，然后呢，把朋友就邀到家里来，先给妈妈鉴定，好，提醒孩子不要两个人单独关在黑暗的房间，因为他们不了解说关在黑暗的房间就容易做那种事情，他们不懂，这个都是我们要教导的哈。好，来，这个还有的时候哈，我们要提醒我，像我们姐妹，教会有个姐妹，她就是教得很好哈，她的孩子有一次。跟他妈妈说他们几个朋友要出去到某一个朋友的家齁，然后就跟他妈妈说你12点还是什么时候来接我，反正很晚。他妈妈就说好，可是后来到10点的时候他儿子就打电话来说，妈妈请你赶快接我回家。他妈说，很奇怪，不是12点吗？他说他们已经在看不好的电视了。 那如果你的孩子这样，你是不是就很放心了？就是我们的教育成功了，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他有选择做对的事情的能力。他说：“妈妈，请你赶快来接我，他们已经在看不好的电视了。”好，所以这个就是靠我们父母平常的教导。还有一点，有一些人上礼拜没有来上课哈，我们要我们所教的东西，孩子要能够听进去。一个很大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要好。我上礼拜就是在讲怎么建立关系，你们可以回去看讲义哈。那你如果跟孩子平常没有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孩子听不进你教导的东西。所以爱与管教一定要平衡，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平衡。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个听得进我们所讲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 imprint 到他们里面，他们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反对我们的价值观。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必须要停在这，已经12点了哈，聊得很愉快。OK， 好，那我们讲义大家继续带来哈。我要再印，我等一下去印。好 ，OK， 好，那个第二训练二跟训练三，我们下次来讲。OK， 我们先再把它带来哈。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是
那个说保护小自己的身体
是
那个现在儿子3岁就可以灌输了吗？
就可以灌输了，就要讲啦。你知道很多那种小朋友，就是很多的坏人就是专门跟对小朋友的啊，他就是专门喜欢找小朋友的。他现在3岁就要跟他们讲了，
父母要盯紧一点。
但当然当然
慢慢灌输，
当然对，一边讲啊一边就是常常讲，而且越小的孩子你要越常讲，因为他们会忘记。越小的孩子
不过脑，
对对对呀、yeah. ，OK，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有非常好的讨论与分享。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实际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养成一个有很好品格的孩子。谢谢主耶稣，我也把今天这个新朋友交在你的手里面，他的孩子在吃饭上面有一些问题，他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肉。主啊，实在是我们做父母的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有这些挑食的毛病。天父，我就求你也赐给他的孩子能够是一个有智慧的孩子，能够懂得父母亲给他煮这些不同的食物都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他身体的成长有均衡的发展。所以愿主赐福给这个孩子，从他的里面做起，不只是他，也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个姐妹，我们的孩子，我都求你赏赐下智慧，让我们的孩子都是有智慧的，能够懂得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有能力选择做对的事。更求你赐给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能听的耳，当我们教导训练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他们能够体会我们是出于爱才教导的。愿主也赐福给我们的孩子是一个能够从错误当中来学习，来不要再犯同样错误的孩子。所以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有智慧，在我们孩子软弱的地方，需要被管教的地方，能够来扶持他们，来更正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亲爱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
没有。